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你好，咱们又过了一周，我们现在呢主耶稣已经离开了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地方相当远了，他又下了祷告山，风浪中走到门徒的船上，然后把风止住了。那往下你觉得他干什么去了？
往下我拿着圣经呢，你考我
就先想想嘛，他主耶稣再往下会干什么？他会不会到耶路撒冷去？
最终他要到那边去，对不对？因为他在那边要成就他的事情。
那是不错，我们上次也说了，我们上次也说了，他起先是说周流四方行善事，等到他真要开始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见一个很清楚的起头。从那个起头以后就不太转弯了。那么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现在比较重要的是，在他开始到了那个起点，集中方向向耶路撒冷去之前，他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成就？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希律王在耶路撒冷把施洗约翰斩了。耶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来到旷野，百姓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呢，从各城就出来跟随他，对不对？那现在百姓固然被遣散了，门徒也渡了海了，他会不会马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恐怕还不会呀。
那肯定有个过程，对。
还有一段时间。
然后正像你说的，他接下来的事情啊，就跟他前面行圣事的，应当是明显一个不同的过程的。
对了，那么他离开了城市，离开了耶路撒冷，在旷野里面显出他是天国的王，他摆了一个所谓旷野的筵席啊。那这个事情是直接与直接与希律王斩施洗约翰的手是相对的。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啊，施洗约翰的手被斩了之后呢，下一个就轮到拿耶稣开刀了。耶稣可以离耶路撒冷是越走越远呐，可是耶路撒冷会不会放过耶稣呢？
我想不会，因为他实际上是耶路这个主耶稣基督做的一些事情啊，是直接跟这个相对立的，对不对？
对了，对了。那么，既然他离开了旷野，他上了祷告山，他让门徒经历这个神迹，门徒应该被那一顿风雨啊，也这个浇了冷水之后呢，应该比较冷静了。那这时候假如有人从耶路撒冷追过来，这个其实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啊。因为在15章我们就看见，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这句话其实是蛮特别的。
我感觉啊，就是有高人上来挑战了。
一点都不错，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对不对？因为他过了海之后有很多的人来看他，
但是相当一部分是门徒，对不对？
对，还有一些来信徒来治病的。
门徒信徒这众人基本上应当属于是信徒范畴的。
14章34节，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这些都属于信徒范畴，我想。
对呀，来的人很多啊。在这很多的人里面，有几个不一样的人，来的特别远，而且派头特别大，叫做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 那如果我们把圣经，
听起来就不一样，对不对？
不是，这听起来不一样啊。
就感觉是北京来的，或者什么地方来的那种感觉。
对啊，你正在聚会的宗教局来了人了，这个就是。
哎，对啊，
是不是？
也可能不一定是宗教局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高人呢。
总之，从县城里面来看你的，哎，这时候你小心点。
嗯
嗯。同时你要晓得，你可以走啊，作为门徒跟从耶稣，你可以忘记耶路撒冷啊，可是耶路撒冷不会忘记你的。你可以把希律王丢在脑后，希律王啊一天都没忘记你。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希律王打发来的，可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确这几个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嗯，
如果这个事情是对的啊，如果这个说法是稍微有一点点道理的，那我们应该可以看见这个耶路撒冷要来扑杀耶稣的势力啊，就从这一章开始了。他先来是什么，再来是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可以说进入直接对抗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哎，这个话说得好，究竟是经过政治学习的这个，
哎，那有
说
这不蛮，这都是政治语言，对不对？这政治语言又直接是从军事语言中来的。
嗯，你的鼻子要稍微灵一点，要能够闻出来啊。尽管耶稣从来没有给希律王一个机会，让他直接像杀施洗约翰这么干脆把我杀了，但是希律王既然除灭了施洗约翰，那个黑暗世界的势力向你再继续追扑过来的时候，第一是从哪一方面显出来，第二是从哪一方面显出来，这个就和我们一座座山头排过来一样，是值得好好注意的。
啊，对，
值得好好注意。
蒙哥这话怎么听起来就有点什么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差不多，因为你知道他们来是有顺序的。
嗯，
啊，他不是一来就是已经被大祭司收买了，要犹大把你卖了，用棍棒把你带走，不是这样子。他来的第一波，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步一步来，从这儿开始一直到后面是逐步升级的，
哎，
可不可以这么说？
对，就还是这些话就是需要白剑来讲，讲的好极了。直接对抗，逐步升级。
哎，
那头一波先遣部队，
要我用这些语言那个也是蛮多的。
先遣部队来了，
嗯嗯，
先遣部队问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跟从主的人啊，现在已经摆明了，两边阵势是摆得非常明的，一个是在旷野里面天国的王，一个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地上的王。地上的王要追杀天国的王，天国的王已经明明的显出来，他是将要到世上来的先知。当他走海，然后把风浪平齐了，船上的门徒就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些事啊，一传开了之后啊，格尼撒勒附近所有城里的人都来看耶稣了。
嗯，对，
这是一个摆明了的阵势。对于这个阵势，你想耶路撒冷来第一波攻势的先遣部队是什么呢？让我们往下念。
我看先来闻的，对不对？
哎，先来闻的。那这个闻的从哪一方面来，我们要注意。你可以想象，这个恐怕首先是对着跟随主跟随到这个地步的门徒所发出的一个挑战。你如果让他得逞，他肯定在门徒之间要起争执了。还有呢，其次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先遣部队啊，使民众对于所跟随的这位耶稣产生疑心。那就让我们读下去。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嗯，
请问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哎，这个问题啊，既是非常严重，也是很巧妙的一个问题。哎，首先一上来就点名你违反了传统。
对，古人的遗传，这个古人到底是谁呢？哎，不管他是谁，他比你懂嘛。古人总是比今人好。
嗯，
古人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呢？哎，我不是说他的家产，我是说他的遗传。这个遗传向来是我们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的凭据，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把握。现在你完全不守这些规矩，不按牌理出牌呀，这个牌理，这个传统向来是老百姓所习惯的，也是你们这些跟从主的门徒所知道的，你怎么可以不遵守呢？你在什么革命理论基础上把我们的传统给废掉了呢？这个正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第一波攻势。
哎，不过这也请教一下蒙哥，他用遗传这个词，为而不用传统这个词，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还是说他用词上有什么考虑呢？
这可能就是翻译了，你也可以翻成传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对吧？
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翻译中文的时候有这个讲究，传统是讲一个比较成套的比较大的事情，遗传可以讲是一个零零碎碎的小事情嘛，
嗯，
对不对？但是意义上是一样的，总之古人留给你的，先人留给你，至少用起来很舒服，大家也很习惯的一套东西，而且照出
一
样它的价值，
留不留长发一样的，是吧？清朝那时候有点类似。
这个问题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呢？那感谢主啊，圣经把它记下来，耶稣为我们点出来了。
嗯，
如果别人拿这个东西来问你，比如说我在家里面，我要我女儿吃饭用筷子，她就问我说为什么要用筷子，我无词以对啊。
哎，这是祖宗留下来的遗传，
祖宗留下来的遗传的。
不，这个问题就所以可大可小，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他用这个问题来攻击耶稣，第一波攻击是非常巧妙的。就像你说为什么要用筷子吃饭呀？你可以不用筷子吃饭，
是啊，
对吧？但是你有些时候，比如说你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时候，这个头发这就变成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了。
这些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问题到底多严重？你一定要读耶稣的话，你才知道
对，
在
这所以也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的。
那耶稣就回答说，因为他们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耶稣就反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因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嗯，
那他就把这问题一挑出来，我马上就看清楚了这个公式有多么厉害。
对，这已经
不是说遗传有什么好或者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你的遗传往往第一它不是神的吩咐，第二它让你废了或者犯了神所留给我们的规矩，并且你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它称为古人的遗传，这话主耶稣也不同意。列祖没有这样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摩西都没有这样做，不是古人的遗传，而是你们的遗传。
对，
那这是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很需要从主那里学习的技巧。你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照着答，常常他这个问题本身呢、是非常不准确的，你得把它分析清楚了再答啊，不要急着回答。
对，
那耶稣就直接举例子了，他举的例子也非常非常的好，他举的例子是在十诫里面，神说当孝敬父母啊，后来神又吩咐摩西说，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哎，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哎，这是神的诫命。
哎，没有人读不懂。你要是读了这些话，还想去另外找一些说法来解释它呢，那照说没有人应该会听你。照说这些话是不需要人家再教导你的。
嗯，
什么叫做咒骂父母？什么叫做孝敬父母？这每个人都晓得。
哎，对，
非常非常的清楚。又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这些字孝敬咒骂，无论你是哪个文化哪个民族，在你的本性里面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人要从孝敬父母或咒骂父母里边来找漏洞，那他就必须要更改孝敬与咒骂的内涵与定义。
对，
就好像现在美国人这些同性恋者，他们想要争取社会地位，他们想要大家认同他们，那他们要从哪里开始更改呢？他肯定是更改婚姻的定义，更改什么叫婚姻，一男一女在神面前的结合，他们要把这个字更改掉了，才能够再进行他们的同性恋立法。
对，
我们前几个月所讲的马克思啊、达尔文啊、弗洛伊德啊，也都是在做类似的工作，他把一些人性里面最基本的东西，神留在我们里边的东西，要从根处铲除了。那这是我们在认识这个时代以及耶路撒冷来西律王的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你不能没有这个见识，你要是没有这个见识，你跟着他跑，你肯定上当。这种人的话是如同毒疮啊，越烂越大。那法利赛人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他举的例子又简单又清楚，
哎，而且跟人们密切联系着。哎，他这样看来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就把这个孝敬父母这个 命题给转换掉了，对不对？
对，他再定义一下。
嗯，
这个遗传这东西是很巧妙的。如果神给我们一些话，那人再加上一些遗传，不是很有帮助吗？不不不，
对呀。
当他做了这个遗传啊，他们自己定的规矩成为遗传，大家来做的时候，哎，他就很巧妙的把神的诫命给废掉了。
嗯，
那这个例子是很容易明白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哎，我孝敬父母。所谓孝敬父母，你不只是这个早请示晚汇报，你总是父母哎没有心力能够抚养自己了，你需要供奉他嘛，让他不愁吃不愁穿嘛。可是法利赛人他们的遗传是这样讲的：你如果把孝敬父母的东西呢孝敬了上帝，那你就不用孝敬父母了，对不对？那我们查这些圣经呢，尤其世外桃源的听众啊，恐怕这个现在已经要是没有一点针对性的话，大家听的就想睡觉。
对呀、啊，在这有具体点例子的。
那所谓孝敬父母，我们再就着刚才所说的继续讲下去啊。孝敬父母，你就要有吃有住有穿，对不对？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我如果现在缴了税了，我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可不可以？
哎，这个话说不通。
为什么说不通？
哎，因为缴税是交给国家的，不是交给你父母，不是来孝敬父母的。
国家就替我孝敬父母嘛。
但是这个还是说你自己到底孝敬不孝敬父母，这个还是不一样，对不对？这明明摆着，我觉得说多了你没什么必要。
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那时候还没信主，他有个小孩很可爱。
嗯。
哎。
嗯嗯，
后来他回台湾去，在回来的时候孩子没带来，我说你孩子呢？他说哦，我把孩子留在台湾，因为我爸妈很喜欢他，所以我把他留在爸妈面前，留在祖父母面前呢，带我尽孝，这也算是一种孝敬父母吧。那我们现在是不把孩子留在祖国让父母带，因为怕把他们怕宠坏了啊、当然这样做的人也有了，可是我们常常就把父母请过来，来美国干什么呢？
带孩子，
不是来美国观光吗？不是来美国探亲吗？这个签证照说是探亲的签证，对不 对？但我觉得以后应该分成两种签证，有一种就
是
真探亲，哎，对对，有一种是打工签证，对，这打工签证或者直接叫做 nanny 签证，我是来替我的儿子看我的孙子的。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孝敬父母呢，还是方便自己？
哎，那是这个。你知道在美国如果雇个男女的话，那现在大概在1500以上的这样一个每个月吧。
嗯，
那请父母过来，
这是一个遗传你知道吧。白战，这是个遗传，在中国学生大批来到美国之前是不太有这样的遗传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台港来的留学生，他们的规矩比较是，我有了孩子呢，我就在家看孩子，等孩子比较大了，我要上班，我再去上班，啊，做妈妈的
是
这个规矩。对，台湾尤其比较流行的就是说，哎，我妈妈来替我坐个月子，
嗯，
然后就回去了。我们很少看见人，就是尤其两方的父母亲轮番上阵呐、啊。过来替你带孩子，直到他上幼儿园为止。
哦，那在大陆过来的留学生里面，可能就比较多了这种情况。
这不叫做比较多，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古人的遗传了。你如果不这样做的，其实是变成少数了。我说这个话有没有说过头？
嗯，
再见不敢说话。
我没统计过，我至少不包括我。
所以我才敢跟你做这个节目啊，
对
不对？当然现在情况不一样，因为第一，国内退休年龄很早。
嗯，对，60岁。
对吧？那你说祖父母
是55岁吧？
对嘛，身体都还很好。
嗯嗯。
啊，那又喜欢孙子，何乐而不为呢？第二呢，就是我们国内养出来的一向是女同志半边天，男同志是剩下的那半边天。我养个女儿绝对不能比我养个儿子没有出息。
嗯，
因此从爸爸妈妈到这个女同志自己啊，都有一个很强的思想，所谓正常的生活就是我生了孩子也好，不生孩子也好，我要尽量继续去上班。
哎，对
对吧？我爸妈哎，花了这么大的苦心培育我，读了个高学位，我不去上班干什么？ 啊，你如果在家就看孩子，哎，你看我们在外面办聚会福音团契，这个姐妹啊或者这个同学他起来，大家要自我介绍嘛，有的人就不愿意起来，他起来他如果说我现在在家看孩子，他好像总是很甜绵的样子，好像总觉得是做了
觉得很没面子，
哎，做了亏心事似的。那这个思想很强烈，这个爸爸妈妈也非常非常鼓励他们说，哎呀，你一定要去给我找事情，你念了个博士念了个硕士，生了孩子怎么可以就留在家里边呢，我帮你看这个孩子。
对 啊，因为在国内那种观念里面他就觉得不可思议，如果女的生了孩子在家里带着孩子，他就觉得没办法想象，就像我太太现在一样的，如果在国内跟他们说，他们老是问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事，他都是跟他是在家里带孩子，他们都怎么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相信有这种事情。
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古人的遗传。
不能说古人嘛，至少是几十年的遗传嘛。
这个几十年已经很古了。
几十年已经很古了吗？
对，有历史就叫做古人呢，对不对？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发明的，而是你在一个很大的风气底下。不过我们既然读这些圣经，我一定要请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主耶稣告诉我们，当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商量。那个商量是什么呢？这样的事情算不算孝敬父母？或者更严重啊，我这样是不是在尽孝的事情上有了亏欠？这个只有个人去回答。
哎，不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做父母的、祖父母的，他们自己也很乐意的冲到
这种角色。我就说这是一个遗传。在这个遗传有没有到了一个把神的诫命废掉的地步，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一定哈，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不想，你不能不只跟着这个遗传走，你如果只跟着这个遗传走那就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做过头了。的确这个成分是在的，你说生了孩子之后啊，我回国探亲也好，他们来美国探亲也好，这个一出了机门啊，他肯定是往地下看。我比我妈高，我比我爹高，可是我妈一出了机场，她绝对不抬头看我，她一定低头看地上。为什么？她看那个小的吗？
对呀，
因为她真的是喜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的确有小孙子在爸妈旁边啊，确实是孝敬。中国人不是讲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我们固然没有那种观念，我们固然没有那种观念，可是你说什么事情让爷爷奶奶高兴？我还记得我爹生病的时候，他就什么事情都很不起劲儿。那只有他看到谁高兴，哎，看到我这个小女儿，一看他就高兴。那吃药也不想吃，只要我这小女儿、小孙女去喂他吃，哎，他就会给乖乖给你吃。
啊，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哎，那也很感人啊。
你说这里边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一种很重要的孝顺？那当然是嘛，因为你让老人家开心嘛。但是啊，
对，
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晓得了，孩子尤其这些娃娃抱抱玩玩开心是一回事情啊，从早到晚照顾他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哦，那当然完全不一样，那我是最有体会的。
三个小壮丁啊，一个大壮丁，两个小壮丁，那很热闹的。
对啊，
教会里面如果办长青团契、老人团契，那最好呢，就是你不但能够让他们来呢，他们也可以把孙子带来，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其实非常非常高兴，他们稍微可以离开一下他的孙子，并且他们在讲的时候啊，哎呀，的确，其实背后往往有许多的怨言。
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坐在 apartment 我边上也有一位中国夫妻，他们到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是，
那么他们安排的非常好，比如说9月30号这一天，男方的父母早上坐飞机去，然后过一两个小时女方的父母飞机到达，他连到机场接送都不用跑两趟的。这是我亲自看到的，他们是从东北过来的一对夫妻。然后他那个他男方的父母有时就会到我们这边来坐一坐，然后感叹两句，发发牢骚，最怎么样就连来回的飞机票都他们自己掏的钱，因为他们对英文不懂嘛，那么他做儿子的儿媳妇的好像也没有说表示帮他们什么东西安排一下机票啊怎么样，
对，
给他们说说清楚，还要找跑来找我，给他，哎呀，我给他研究一下看看，哎，你们应当怎么办，因为他们不懂英文，对出门心里很没数的嘛，很紧张的嘛。
那你算是为邻居尽孝是吧？
哎，但是可以看出他们那个尽孝的心啊，还真的是做得不够的，就是说他们
那真是的。因为所谓让你的孙子替你孝敬父母，那基本的要求是不累着他们，
对，
让他们觉得很开心。那如果你的父母亲疼你，说我帮你看孩子，所以你可以去干什么，那你也得有个限度，因为长期坐下来啊，尤其他们年纪大了，你真的是需要想一想的，他们在这里有没有社交生活，对不对？ 你既然知道他们退休还年轻，那有没有安排给他们学学英文啊，开开吃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你们光是小两口子整天就知道上班，昏天黑地这样上班，你上到最后你到底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孝敬父母？这个恐怕就说不通了。
不，我们这个话题跟我们这个好像，我们这话题火药味不是那么浓哎，但是这个主的这边经文上主火药味特别浓一点。
这只有请听众朋友自己去比。主耶稣举这个例子绝对不是随便举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那就是说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对不对？
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那孝敬父母这天经地义的事情，更不要说圣经也把它提出来了。
但是现在听起来怎么对我们中国人特别有针对性呢？我不知道他们其他民族人是，难道他们犹太人也是这样吗？
哎，这样子啊，你如果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看得最清楚，哪一些的家族比较孝敬父母，你就看说他们来看病的时候谁带他来，在什么样的情况带他来，哪些人不错。墨西哥人其实不错，有很多的黑人也不错，而且女儿往往要比儿子好，
是吗？他们特别强调家族观念。
你要是你开个诊所，你要看墨西哥人，你要给墨西哥人看病，你那个 waiting room 最好弄大一点，我跟你讲。
他们来一大家，对吧？
老太太生病啊，祖孙三代都来，跟中国人去看病一样的。跟从前的中国人去看病一样的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现象。然后他有什么情况，他生活怎么样，你问他都知道。什么样的人最惨呢？因为在美国有一个美国的古人的遗传，就是把老年人呐、往这个安养院里面一送，他可以搬到加州去了。他可以搬到纽约去了，去闯他的天下去了。有事了，不行了，下来请两天假陪陪。那这种是不是古人的遗传？这种是古人的遗传，因为现在社会有这个制度啊。我觉得我有这个自由，就是我父母亲年老的时候，我不用留在他身边。那奉养老年人、照顾老年人是政府的事。
对，
所以我刚才才会问说，如果缴了税，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孝敬父母？你说这个与主耶稣所讲的他指责法利赛人的事情，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跟已经缴了税，已经缴了社安税，已经缴了 Medicare 的税，请问有什么不一样？这难道不是说我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吗？我把父母亲交给政府，然后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是我的自由，你晓得吧？
对。
那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在节目里面已经呼吁过很多次了，你要让你的父母亲来，你就让他来，你就不想接他到美国来，那你也得在中国替他有个长远的打算。无论干什么，你得开始打算了，对不对？趁着孩子还小，趁着你们现在呢，尽管看起来好像各方面都顾不来，但是也买了房子，也有了身份，也有了车子，该替父母亲打算了。你要他来，你就早点让他来嘛。他身体好，他可以开车，他甚至可以找个小差事，随便他要干什么。
到探亲的话，在这边打工可是非法的。
因为等你得到身份了，你拿到公民了之后，他们也可以很快的申请啊。他年纪还轻，他真的他可以去做点他的事情啊，他做点他的嗜好啊，甚至他自己可能要弄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啊。这事儿你必须老早去想，你不能就是叫爸妈来这边六个月一批，六个月一批来探亲，探到他们年纪也大了，你们又生两三个孩子，等到他跑不动的时候，你也不需要他了，对不对？你到底要他在哪里？你到底要他干什么？尤其重要的事情，你现在可能不想这个问题，你至少要替你父母亲的永生打算。你说你没有灵魂，好，那我问你，你爸有没有灵魂？你妈有没有灵魂？你就讲吧。你说我爸没有灵魂，我请问你，这算不算孝敬父母？这算不算因着古人的遗传就把神的诫命废掉了？你说你爸没灵魂，你妈没灵魂，这个叫做咒骂父母，知道吧？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是圣经的话，这是神的诫命。昧着良心讲，你不怕？你认为老年人到了六七十岁，他不想死后的事情吗？你为什么不帮帮他？你就算要他来这边替你看孩子，你总得想尽办法把他送到教会来，让他从神的话语里边自己做一个决定，给他这个环境。你要劝他信耶稣，你自己不可能什么都不懂的。我们认识的一些可以说最追求最好好读神的话的，其实是一些年长的弟兄， 年长的姐妹，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像中国人东方人本来就比较不显老，他55岁60岁，哎，脑子还清楚得很嘞。他在教会里面他可以服侍，他可以跟大家讨论圣经，那可是你要他来教会你得替他安排。老人团契往往是可能周三的早上啊，那星期天照样他在家庭，你看孩子，你睡懒觉，然后你要割草，然后你要买菜，你就让拖着拖着跟你转，转到你的孩子大了，你不需要他了，他们讲了一口英文，也不跟爷爷奶奶聊天了，他身体也差了，他眼睛也花了，你叫他怎么办？我请问你，这是孝敬父母，这还是不孝敬父母？只是因为北美这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都这样做，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我不用再考虑的，就跟当初出国留学一样，
对，
大家都留学我就留学，大家怎么对待父母我就怎么对待父母，如果我的对待和别人没有差别的话，你就不要说我不孝敬。
哎，这样有点杀伤力，这样的说法。
这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特别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在这个事情上稍微扪心自问一下。好了，让咱们听首诗歌，听段插播，待会儿回来再继续谈。
中想着你，想着你又见秋风吹起，走到水边暖融如雨，亲爱竹香。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如果我们顺从肉体的欲望而行，会带来愉悦，对吗？有些人仅仅是傀儡，大多数时候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受到肉体的支配。当我们的身体要我们跳时，我们就立刻跳起来；当他们要我们做不正当的事情时，我们就立刻屈服于他们的命令。我们欠肉体什么债呢？仅仅让它活着，或者让它活着并快乐吗？首先，需要明白我们存在的二象性。我们是灵魂和身体的组合，这两者不断在征战，我们被迫要屈从于一方。这两个，哪个才是真的我呢？如果我们受造于灵体，那就不用一直对身体负责，不要被迫顺从他们的命令。我们确实有责任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地活着，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我们行善的工具，但是完全听从于他们却对我们的生命有害。当亚当的身体造成时，他还没有生命，一直到神向他吹入生命的灵为止。所以亚当真正的生命不是身体的亚当，而是灵魂的亚当。我们都相当清楚，身体在多年磨损后最终将毁坏，变得不再适合我们的灵魂居住。我们离开身体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我们不是属身体的，我们的生命不应当以身体为导向，而应当以灵为导向。我们首要的责任是内在的灵命，而不是外在的身体。我们需要常常抑制肉体的渴望，这样我们的灵命才会变得强壮而且活泼。我们的肉体带来的快乐实在是短暂，在短暂的快乐平息之后，可能紧跟着就是痛苦和懊悔。有些人吃东西的时候很谨慎地计算卡路里，因为知道要是吃得太多，从吃而得的乐趣就会转变成痛苦。对于我们的身体，我们只有保持它健康、正常运转的义务，任何超过这个义务的事情都是多余并且有害的。调节身体的需要确实会使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越多抑制自己不正当的身体需求，心灵就越得释放。这就是为什么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禁食，有时候禁戒不吃某些东西，以免属灵上的玷污。你上一次拒绝肉体的需求是什么时候呢？昨晚上我禁不住诱惑，特想去趟沃尔玛买些雪糕，我设法抑制这个欲望，以使我的血糖低一点，或许我还可以多延长些在世的时日。这实在是件小事，但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以调节我们身体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去拿另一根哈根达斯的雪糕。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留在马太福音这一章，由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着遗传的问题向耶稣提出质疑，而耶稣回答他们的话是用孝敬父母作为例子。那我们谈着谈着，白剑就说这有点杀伤力了，是吧？因为孝顺父母这件事情啊，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在哪个文化背景里面， 都是一个很切身需要被重新省察思想的问题。
我们就说没有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想都没去想。
那你怪谁？你要是从来不想，那别人提醒你，你应该说谢谢世外桃源蒙哥啊，脸皮这么厚，声音这么大。
有道理。
对。所以你不能不想，现在中国来的年轻人不想这个事情，他完全不打算，接机场都一次把两家，这家去那家来，我只要能省这个时间，把我这几个孩子养大，然后这几个孩子要有最好的衣服，最好的车子，最好的学校给他住，父母亲嘛，哎，来这边，然后他们最后啊，他还是喜欢中国了，所以呢，哎，他年纪也大，中国又有医疗保险，所以他就回去了。我太太有一句名言啊，
啊，真的，
他有的时候真的是跟他的朋友这么讲了。
嗯，
如果他的朋友，这当然各种种族的人都有啊，在这里你有时候会看见很多相当不像话的对待父母的办法。
嗯，
他真的会对他讲啊，他说我但愿将来你的儿女对你比你对你的父母要好一些啊。
这话蛮刻薄。
这不是刻薄，这是实情啊。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人会孝顺，在家里有好榜样的人，
对，
能够跟你的父母亲在一起，然后你奉养他的话的，哎，那你会发现啊，你的下一代他就比较知道怎么孝敬父母。
对，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在美国养的孩子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像话了。
哎，这一点我都心有感触。比如说我们教会碰到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啊，基本上当我们进去看到我们的时候，不会打一声招呼的，
不打招呼，不让座，不帮忙。
当然也有做
得
比较好的孩子，但是大部分他都不会跟你主动打招呼的。
对、啊、
那么这个是谁的责任呢？这个应当是我们大人的责任。
哎，那还用说吗？是不是、嗯？因为我们大人怎么对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是完全看在眼里的。你怎么忍心让你的爸妈每天不但替你看孩子？你想你他替你看孩子，他会不替你做饭吗？不会的，他看你每天下班这么晚，
对、啊、
当你回家了，孩子也弄好了，饭菜也烧好了，你说累不累？任何一个做过这样的事情，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都知道累。如果你累，难道他们不累吗？可是你的孩子从小长大，他就看见你爸爸妈妈是这么对待那个我们家里面你字辈最长的那一辈的人。你想他去哪里学好规矩？因为老年人在我们家没有地位嘛，他就是伺候我们，他像个下人，像个佣人一样。他之所以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帮忙的。
嗯，这倒也是。
这个礼貌一定要有练习的地方。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没有这个礼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练习的机会。他平常在家里面就是他的房间，他的玩具，他自己，他的学校，他的书本。
嗯，对。
他没有这个地方去练习他的礼节。我女儿前两天在跟我胡扯。
嗯，对。
他念这个世界历史的，念着很不耐烦。他就说呢，这个你想想看，亚当的儿子女儿多么幸福啊。
就这个历史不用怎么念了，对不对？
对啊，你问他说全世界 population， 嗯嗯，全世界人口多少，他说四个。
对啊，
对吧，我们历史有多长。这胡扯八道。就是说的是对啊，但是至少等到他们有三代的时候，他就知道孙子怎么对待爷爷，这是有讲究的。
嗯嗯，
年轻人怎么对待老年人，这个是有规矩的，是不是？你可以立下这个规矩。我们在这里真是没这个规矩。哎，儿女长大所看见的规矩就是上班第一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其他都是绕着这件事情转啊。爸爸要上班，妈妈要上班，没有比这个更神圣的事情。我们在这里非但没这个规矩，反而给儿女立了很多不好的榜样。因为你父母亲在家，大家住在，尤其你要省钱，大家挤在一个小屋子里边，很容易发生冲突的。
啊，这倒也是，有时候就难免。
对不对？你发生冲突，你就会发现你的儿女了，慢慢他就学会置身事外啊。你们不管讲什么，跟我没关系。尤其你们讲的是另外一国的话，我不一定需要学。
哎，蒙哥啊，那里不会，好像这种听起来怎么有蛮有体会一样的。
那你看到我女儿，你当然就应该知道我蛮有体会。那个平常不太跟你打招呼的里面也有一个是我女儿。
你女儿还好了，每次见面还能够打个招呼了。
那是因为她对你小儿子特别有兴趣。
对，那每次都过来看一下抱一下。
她怎么认你是谁？她就是说 Andy 的 Daddy。
怪不得，那我还受宠若惊了。
对呀，她不是对你有兴趣，谁家里有小 baby， 她就知道她的爸妈是谁，
啊、
要不然她理都不理。
别人她就一概不理了。
哎，所以这个家庭，我们在这边建立家庭啊，很多的事情，你光是上班你就忙不来。
对。
你怎么办？主耶稣要我们思想的就是说，神的诫命、神的话、 神的吩咐。我们不能把神的吩咐简化到一个地步，变成我们的遗传，稍微代替一下啊。什么是有礼貌？哦，我已经跟他 say hi 了，就叫做有礼貌。这我们一听就知道。
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问题啊，比如孝敬的问题啊，礼貌问题啊，我觉得，特别是对从大陆过来的这样一个留学生这个群体能够留下来工作了，我觉得有时啊，这里面有个什么社会的或者历史的原因，你知道吗？
你这时候怪毛主席也没用啊。那的确是
我想怪到毛主席那去是吧？那多大的影响？因为你知道孝啦，这些词啊，我们以前小时候我印象就是孝子贤孙，谁的孝子贤孙？封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或者说是蒋介石的孝子贤孙，都觉得孝啊贤啊这些话都是骂人的话，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说在家庭里面要有孝心啊、孝敬啊，这都是到后来才觉得啊，这个词还有点正面意义。
所以我才一再的强调，这是我们的新古人遗传。
嗯嗯，
这个新古人遗传，我们大家活在里边了。哎，要是主耶稣今天来看看，我觉得他会说我们很不像话的。
对啊，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就是一开放以后，原来都没学会，现在又觉得，哎呀，他们美国是怎么样怎么样，好像父母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是非常冷淡的，就是父母到儿女家里吃顿饭要付钱的。哎，这个话。好像似是而非的都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你知道吗？不，说句老实话了，平心而言，我在我观察中，我发现特别是教会里面，从台湾过来的一些弟兄姐妹，对他们的父母，特别是年迈几乎年迈的父母，确实做得好，非常的好，就比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要好得多。
这个事情我在节目里面强调很多次了。
那我来讲不怕得罪人，对不对？我是大陆来的。
对对对，因为台湾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现在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这一些个年龄层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非常积极的打算要把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办？
对，
替他们安顿在这里。所以很多台湾来的父母亲，他们在这个地方住得很习惯啊，甚至他们身体好一点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可以开车，住在一起，也不是为了替我看小孩。而是我让爸妈在这里生活条件好一点，空气新鲜一点。
对，
他有他的朋友，他在教会里面有长青团契，大家凑在一起。他甚至在教会里面很有服事。这些事情不是你到了你需要的时候，你赶快打个电话给教会说：“哎，请你们来帮忙啊！”这事情不是这样办的。
对呀、啊，所以这个事情有时候还得怪一下毛主席，对不对？
怪毛主席替我们立的古人的遗传，怪毛主席给我们的观念。啊，怪中国人的这个自卑感，才会把打天下、出人头地这种事情、上班的事情摆得比什么都重要。
嗯，所以问题在这，我们以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可以怪毛主席。但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觉得就不能再怪他了。
问题是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五章，已经读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了。但是我讲句良心话，我相信很少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会想说这个话有没有可能是对我讲的。
那就是到没有往这边扯的呀，我们刚才讲的，
对，
我都听了你扯到这边过来，我觉得有点好像跟我们刚开始的主题
有没有关系啊？
哎，有点没什么关系了，那不是对我们中国人讲的，对不对？
对啊，中国人最孝敬父母了，其实哪里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中国人相当相当的不孝敬父母，不论你用美国白人、黑人或者墨西哥人的标准来讲，我们相当不孝敬父母。
问题就在这，大家都在觉得他们其他民族比我们做的还差。还没我们民主化，就自我陶醉在这儿。
因为我认识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姐妹，她是天天能够看见、能够遇见啊，尤其是美国在这边的女性，她要奉养她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很多又是单亲妈妈，她要把儿女带大，底下有小的，上面有病的，有老的，她照样啊，咬紧牙关呐、就好好的照顾他们了。
对，
真是这种例子是很多的。说了这么多，总之呢，我的父母亲整天怎么过日子，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想，要不然你光是叫他来替你看孩子，你自己只知道上班。对不起啊，蒙哥在这里再讲一次，那个叫做不孝。我讲这个东西，如果大家觉得不中听的话，那你念圣经的话，好了，第七节，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怎么指责那一些的法利赛人？这些从北京来的，从耶路撒冷来的，从上海来的，他怎么讲？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我们读到这话的时候又觉得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才开始刚刚读到神的吩咐，然后我爱读圣经，我爱聚会，我爱听到，所以我觉得这事情跟我没关系。可是你把这个话跟前面主耶稣举的例子连起来，哎，我要再提醒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尤其是啊，神看我们尊敬不尊敬他，是看我们对人的关系怎么样。你如果连看得见的父母你都不尊敬，你都不孝敬，那你说你尊敬神，你在骗谁呀？
哎，这话说的
对不对？连生身的父母你都不替他打算，你还说呢你多么爱主，你难道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吗？这保罗的话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不照顾亲属的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可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风气，有没有这样的教导？跟你讲老实话，白剑，没有，大家都对这个话题是避而不谈。
哎，有讲婚姻的，讲夫妻关系的，讲怎么教育子女的，我觉得讲得很好的。
对，
我也听了一些，但是好像讲孝敬父母，怎么孝敬的。
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尤其现在中国人这么多，在这里呢，大家的经济环境也不错，工作能力也很强。
对啊，都是精英，我讲句话都是精英，对不对？
对对，我们越来越有办法让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出类拔萃，让自己的孩子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我再说做个白领阶级里面领子最白的。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些努力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拼命往上爬的时候，我们所丢掉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因为这些新古人的遗传，新中国人在美国的风气而废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讲得很清楚，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光看主耶稣在他的福音书的教训里面，对于这件事情提了几次，他看重不看重，你看重不看重，你把它摆在一起啊，听众朋友，我祝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问题在真正在这，就是说孝敬父母讲是没人反对，没人说我不孝敬父母，但是就是说到底怎么做的时候都没人去认真想应该怎么做。
这里在讲的正是怎么做，我们有一个你怎么做我怎么做，大家都这么做我就不用去管，至少你不能说我不孝。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
对
对不对？这个心态是非常要不得，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骂了。那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要讲的是从耶路撒冷来逼迫耶稣的势力。
对呀、啊，我觉得就是说，所以我们还是跑题了，对不对？
不是真的是跑题。
嗯，
因为第一波的这个先遣部队啊，他怎么样败坏神的教会，怎么样败坏神的子民，是在这些的小事情上。他不是在真理上。
蒙哥一上来讲的这方面，我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怎么越讲越往那边方这一方面去讲了。
对啊，你说今天教会为什么没有力量？我跟你讲，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把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当成一件正事来做。哎，你这样，你教会里面怎么可能有神丰富的同在？你天天去被圣灵充满吗？如果那个充满你的灵不会提醒你说孝敬父母，那我真的怀疑你所得到的经历是什么经历。你应该要替你的父母做相当好的打算，相当万全的打算。就像你现在替你的儿女打算，就像你的父母当年替你打算是一样的，你尤其应该替他们的永生，替他们的灵魂打算。我们有很多很多年长的人愿意到教会来，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没有人送我来，我儿女太忙了，我也不愿意麻烦他们。星期五我儿子下班都已经8点了，我做完饭都已经好累了，我还替我孙子洗澡，我哪有什么自己的时间？这样真的是对的吗？你就把他们的永远，你就把他们永生的事情耽误下来。你就算不在身体上孝敬他，你要在灵魂上孝敬他，你得替他打算打算，你得替他探讨探讨，思想思想，到底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啊？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你难道不是因为古人的遗传，这种无神论的遗传，就把你父母亲的灵魂弃之不顾吗？你难道不晓得人到了这个年龄一定想到他永远归宿的事情吗？
嗯，对。
他只是因为面子很强，不愿意在儿女面前，不愿意在朋友面前，甚至在自己面前承认自己在想这个问题而已。圣经的话说得很好，我们人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没有人不怕死，没有人不考虑死后的事情。
嗯，那当然。
只是因为古人的遗传，我们认为这样的考虑是弱者，这样的考虑是不必要的。再加上我的儿女也不考虑，我就更不考虑了。哎，好了，白见了。
嗯，
这个蒙哥今天这个是骂别人跟骂自己，算是骂够了哈。
不会吧？我今天死是还火力蛮猛的。
但是就是这些我们新古人的新规矩、新风气、新遗传呢、啊，在不知不觉之间废弃了许许多多神的诫命、神的教训。
嗯，
让你家庭里面有问题，让你儿女不成才，让你教会软弱。
哎，这倒也是那个非常孝敬的弟兄姐妹，我想他在其他方面、包括婚姻方面啊、家庭方面啊、包括在教会的侍奉方面啊，也应当是做得很好的。
为什么你晓得吗？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请问是得什么福？我们都会背，但是我们晓不晓得使你得福得什么福？请问难道不是得家世之福吗？难道不是得儿女之福吗？难道不是得生命之福吗？不是说孝敬父母然后我就会升官发财啊，这个福恐怕更指的这些东西啊。
嗯，
你成为你儿女的榜样，你儿女在家里边有一个有礼貌的学习敬奉他爷爷奶奶的一个榜样，而不是爷爷奶奶在你家就是做饭做菜换尿布的仆人。这个形象整个都颠倒了，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行的，不对的。在神的安排里面，旧约就讲了，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家庭里的榜样，父母亲的榜样比什么都重要。提摩太前书不是说了吗？如果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家庭有一个功用，就是让你的儿女能够看你怎样尽孝报答亲恩，因为这事是需要榜样需要学习的。这原来就是神在家庭中的设计，也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好啦，那白见、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啊，下一次咱们再继续跟主耶稣走下去。要做主的门徒吗？他各方面的要求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那我们就谈到这地方。
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声不停，请成就。